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身为软体工程师的你呢，当然我们有一个才华，就是所谓的写程式哦。因为写程式能力哦，可以让你有点像是当个 digital nomad， 你可以到处到美国啊，到欧洲啊，怎么样都可以边写 code 边旅游嘛，对不对？但身为软体工程师，想要不受限制在任何地方工作或者是旅游，有完全拥有你生活的掌控权，难道只有写 code 这种方式吗？其实不尽然哦。其实我们还可以选择透过一些自媒体 maybe 像是拍影片的方式曝光自己，让自己经营另外一个副业，发展自己的一个艺人事业。但讲起来好像哦，哇好美妙哦，应该很容易，有这么简单吗？所以这次呢，我就邀请我们曾经是软体工程师的 AB 后来自己创立自己的自媒体频道 AB 的异想世界。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主题哦，软体工程师啊，你要怎么样可以翻转自己的职业，怎么样拍出自己的影响力，将你的热情打造成你的艺人的网络事业。那可以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听众 say 个 hi 吗？
Hey， 大家好，那软工聊沟通的观众各位好，那我是 AB， 我有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叫做 AB 的异想世界。那这个频道主要是在聊男性的自我提升以及如何经营内容创作跟自媒体的这样一个频道。那么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 Podcast， 感谢这个软工聊沟通的邀请。
那我也很高兴来邀请到我们的 AB 大大来这边分享，因为我觉得 AB 的故事非常的精彩，曾经是软体工程师，然后后来就自己发展自己的艺人事业，一个自媒体，然后他透过拍很多的 YouTube 啊，或者是录 Podcast， 吸引到非常多的学员。我举例来讲，他自己也非常擅长做一些内容创作，他是每周直播的更新，这是超级厉害的一件事情。而且 YouTube 的观看次数哦超过200万次，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教过学员超过1000人名，所以一定可以给大家一堆借鉴。假如说你想自己在下班之余发展自己另外一块事业的话，这样子。那我在想，就是来我们来拉回这个主题，就是所谓的身为软体工程师，当然蛮长时间可能会当个 digital nomad， 就是说一个数位游民，他可以写 code 到处写 code， 到处玩，然后这边到处工作。那我想问一下 AB， 假如说软体工程师啊，他们假如说想要做一些自媒体，你觉得他们拥有哪一些特质啊，可以帮助他们做自媒体的一些制作？
我觉得不得不说，很纯粹的、很纯 hardcore 的软体工程师的背景，就我过去，因为我过去也是软体工程师研究所毕业的，然后在软体界待过10年的，就我
所知高材生来着。
我周遭的所有的软体工程师的朋友们，好像没有一个像我一样是自媒体成功的。应该不要讲说没有自媒体成功，应该说他们根本不会花这个机会成本去转战到自媒体这个行业，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软体工程师这个薪水就是这么的高，对吗？所以，因为刚刚威翰你刚问我是说，那这个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呢？老实说，如果你真是一个非常会写 code 的这种原始软体工程师的这种人的话，他其实并没有帮到太多自媒体的能力。所以这个也是我个人的经验，好吧？也许我这个经验不够。所以第一个我想讲的是，你如果要副业经营自媒体这件事情的话，你不能依靠你过去单纯说我 coding 厉害，就是我加班或者是因为公司有 bug 的话，老板就是要求我，对不对？就是bug 解不出来，你产品出不去，老板都要跪着求你。在公司里面，虽然工程师是疯狂加班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工程师说不能解，那大家就是说没办法。所以这个思维不得不承认是最原始的软体工程师技能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认为如果你要进自媒体的话，假设因为自媒体这个范围很广，你可能是流量型的自媒体，你可能是知识型的自媒体，或者你是这种价值型的这种自媒体，各种不同的这个情形，我认为最终你不得不去面对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软体工程师讨厌的事情，就是面对人，
面对人
人这件事情。你如果不去面对这件事情的话，那你要进自媒体，或是你所谓的自媒体创业，那基本上我认为这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面对人，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广的，就是这个太多可以讲。那我可以先讲说，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我过去，我觉得我有个技能，那我觉得这个在我进自媒体是蛮有用的，就是所谓的 教学跟讲解跟你讲故事能力，或者是你可以体验生活的这个能力。那么就我所知，大部分的软体工程师越资深的人，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个现象。 OK， 现在现场观众可能很多软体工程师看我讲对不对，就知道说，欸，这个 AB 是真的高过软体工程师的吗？好，就我过去观察，在公司里面技术越强大的高手，他们其实越讨厌去教新人，或是他们越讨厌那些所谓的没有效率的乖乖牌听话的这些人。他们觉得说，不如我就把问题解决，你不要再教我去教这些后辈，然后让他们练起来之后，然后为公司的发展，就是说我只要不要找我麻烦，就是我把事情做完就好了。那么这是我遇到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他们你们的技术很强，你们的智力很强，所以你们自然就会这样子。我也完全理解，但是也因为如此的话，在于这个教学或者在于面对人这个事情的话，那你的技能就会相对的少一些。那么在经营自媒体这件事情啊，它并不是一个只是躲在背后拍影片这件事情那么简单。如果你要真的要变成一个副业或者变成事业的话，你必须还是要用一个创业者的角度去面对这个市场。无论你是要做教学或者是你要去销售，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刚刚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教学这件事情，讲述故事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讲一些 spec 讲一些技术，其实是很重要。我了解让你观察就这样啊，人家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就把所有什么 spec 所有的技术全部都讲出来，似乎用这个技术的东西就可以沟通完毕。我责任就是这样子，我已经把技术都搞定，技术就是这个样，技术就是说不行，物理原则就是不行，你又怎么样？那老板总是问说，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解决，有什么解决方案，这会产生一个代沟。那我认为这个教学沟通的技能，其实就是软工聊沟通在教给各位的重要的技能，那这个就是自媒体很关键的技能。
了解，所以说这样听下来啊，软体工程师要开始自媒体，尤其是比较资深，他可能会面临蛮多的挑战，可能他要接触到刚 AB 讲的人，因为软资深可能就是写 code 嘛。那我现在要做自媒体，我可能要露脸，我可能要跟我的一些粉丝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单位的人做一些交流，那你不得不去发展自己的所谓的软实力。而且刚 AB 讲，你可能教学这一块，因为你可能做自媒体后面变现的方式就是教别人你所会的一些技能，这是一种方式嘛，所以这个话可能就是要去做一些拿捏的部分。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 running 工程师，我觉得好，这些 AB 讲的我都可以克服，那你觉得啊，那他要怎么样开始会比较好？
我认为这任何的东西九成九我们都了解， OK， 就是我们一切都是从行动开始。行动派这个在自媒体的行业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刚刚这些东西你都有一些体认，然后你想要刚开始你什么都没有的话，我的建议就是你越早的开始去进行你的内容创作，透过你拥有的热情，透过你的专长，开始去跟这个市场或者开始说你的受众有所交流。因为在这个开始经营自媒体最常犯的新手最常犯的错误，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够不够好，我不知道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什么什么东西都是我。但是市场不 care 你怎么想，我可以讲那么白，市场不 care 你怎么想。你要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自己去把这个事情想清楚， 你应该是做实验，你应该是丢个东西到市场去看大家怎么回应。你就算做了个影片惹了众怒，你都知道，我做了个事情大家会有众怒。所谓的刚开始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叫你傻傻的像老鼠赛跑一样，然后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回报。没有，你的回报就是你认识的市场，你知道市场需要什么东西。而且很多时候，我过去说我经验，很多人最后爆红的一些定位或者他写的内容，都不是自己想出来的，都是进入市场反馈之后摸出来的结果。所以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去做内容，跟市场有所接触，然后看看有什么结果，然后在这过程中你也刚好可以练到去开启自己自媒体所需要的任何的需要的技能。
所以感觉听下来就是就先做，然后用市场让市场的反馈来去让你做一些调整，不是想说我想了很多，我一定要想到像写一本书一样，一定要两万三分之，要写非常好之后再丢给市场。不用等，就是你稍微有一些东西就可以给市场看一下，做一些反馈。而且像 AB 讲的，你有些东西爆红根本不是，说不定不是你想的东西爆红，就是你前面讲的一些无聊的东西，突然莫名其妙爆红，最近什么哇哇哇，就是莫名其妙也是这样爆红嘛。但你不丢到市场，你怎么知道市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不认同你的所谓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开始是蛮重要。但我想问一下， 所以新手我应该会很常问你，就是啊可是我要拍自媒体啊，我该不该露脸啊？那你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因为有些软体工程师他可能觉得啊，我就不喜欢露脸。你有什么对于真的这种人的话，你有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我觉得，我虽然以前常常讲说，哎呀，露脸露脸露脸，但是如果你真的用一个自媒体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你不露脸也是可以。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很多的频道的内容，他不露脸可以得到很大很大的成功。但是露脸它其实是一个很直接很关键的策略，是让你粉丝会相信你。因为当你敢露脸的时候，你站出来的时候，因为粉丝毕竟就是追随你嘛，你可以这样说，或是他是聆听你。那么露脸只是一个你有一个表达自己人格特质的一个优势，因为你在传达一个故事性的时候，你可以透过你的表情，透过你的声调，透过你的所有东西，所以他说故事的维度就会比较高。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当你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你属于你的声音嘛，所以你的声音可能会对他有所影响。当你要创造出个影响力的时候，大家就要看你是可以站出来嘛，对不对？如果说他可以感受到说你对你自己讲的东西你都躲在后面，你自己都不相信你所讲的东西，那他怎么能相信你呢？所以露脸这件事情，但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要去练习自己的自信，比较属于这种内在强化的部分，就是你会很担心，然后你要就是任何销售啊什么之类都是要度过这种心魔。也许你露脸之后，你习惯之后，你就可以强化你的自我信心，但这个是比较自己内在的部分。那我讲这么多，只是告诉你说，其实只要你如果找到一个方法不露脸，你可以达到刚刚前面两件那些事情，你不管是透过动画啊，透过你戴面具啊，你还是得用一种方法，你说去包装也好，你说是什么后置也好，你还是得讲出个人家愿意信任你的这个人格特质，或是你的风格，或是你的故事。那如果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做的话，那你也可以不要露脸。
嗯，所以听下来就是，不管你要露脸或不露脸，那当然露脸露脸的好处啊，大家比较信任；但不露脸，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包装起来。不过再怎么样，就是讲到就是信任，当然有露脸，信任会感会高一点。那我就想问一下哈，因为你教过非常多的学员嘛，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之前一些学员，他是软体工程师，后来这一些做一些自媒体，然后还蛮有趣的一些案例，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我有些学生，他如果是软体工程师的时候，大部分我必须讲，就是最终做的都不会是跟软体
完全
写程式相关的一个东西。
啊，真的哦？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就我的这个课程的这个重点来讲，或是我的教学这个东西来讲，其实我其实是非常非常，就连我包含我自己都是软体工程师，至少干了十年的这个情形，我的频道也都没有讲软体工程师的这件事情。那因为我的频道，以及我的受众，其实他们是很注重所谓的自我提升，或者是所谓的如何去心灵的成长这部分，可以比较多。所以其实或者讲到男子气概这个部分的成分是比较多，所以他们其实反而会更想要去往这个所谓的自我提升的方向去发展。而且我可以跟维涵你讲一件事情，在我认识的不管是台湾是国外的啦，很多人做自媒体啊，大概有五成的几率，他们最终都会希望自己的频道是讲有关 self improvement 的。
怎么说呢？
不知道，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在做经营自媒体这个包含这个创业这个过程中，这经过一些辛酸的过程中啊，然后你要面对这个所有东西啊，大家在经营自媒体这个部分，其实有时候不是只是单纯的工具上的使用，或者单纯是他们其实是整个生活形态上的一个完整的改变，有一个回到自己生活掌控权的这个情形，包含刚我还有讲嘛，就是包含我现在可以有旅居，我有这个生活的主导权。所以自媒体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他们把它解释说，哦，我要可以，当然要赚钱，或者说，哦，我要当讲师，我可以卖课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它最诱人的、最核心的概念，其实是它是一个当代的工具，可以让很多人可以实现一个我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我可以决定我什么时候加班。你还是很常工作，我现在是三不五时、六日都工作。但是我可以决定说，欸，我安排我这周去哪边。那这时候其实你要面对很多生活上的一些混乱的一些情境，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自媒体经理，他们最终因为他们就是想讲自己平常的学习嘛，那这些学习都是所谓的 self improvement， 都是自我提升。所以真的有很多很多人，只有你问他说，欸，你未来频道想干嘛啊？我想要讲自我提升。但是我都会讲说，拜托一开始不要做自我提升，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竞争而且是非常 broad 的一种 topic。你说你讲自我提升，大家都不认识你，就是大家不会听你讲的。
嗯，
对。但是很多这些做大起来的这些频道，只有他们都会往这个方向去 走。
你说最后面？
对，最后面。那我要讲的是，包含有很多这些他们可能原本是在降压写程式的这些人，他们的频道最后也在讲一些自我旅行，他开始去旅行，他开始去哪边玩。那这个自我旅行不要想说是种心灵鸡汤，他可能会讲说啊，旅行不过是这个样子，或者是人生也不过，他们就会开始讲一些比较深层心灵上的东西。那为什么大家会走到这个方向呢？因为他其实是我们当代人的一个，你可以说文明病，大家很需要听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简单来说，我想讲就是反而专注在 coding 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反而少。因为 coding 如果你要去学，有太多工具了，你有太多学校，你有太多书可以去看的。那么你要怎么样可以让人家去买你的这些 coding 的课程呢？其实它的 premium 是很低，它甚至比你自己外面去接案或是你现在的正职还要低很多。那这个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嗯，所以这样听下来感觉哇，到最后面是做自我提升会比较多。但 AB 刚刚讲说，新手不要，你是软工程师好了，新手不要马上就做自我提升，就算你很想做。那我想我拉回这个问题，那假如是一个软工程师的新手，你会怎么样建议他开始他的自媒体？主题要怎么选？
我觉得你可以先去观察一下你自己本身的人格的背景。我认为在经营一个自媒体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这个自媒体，你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那包含我自己，我本身其实我在诉说我自己本身的经历这件事情所花的资源跟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因为当你要人家听你讲话的时候，当你要人家信任你的时候，你必须要给人家一个理由或者一个契机或是一种状况让他愿意听你说话。那这故事有可能是比如说我自己就很了解我自己是个非常非常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虽然说我到处旅行世界，那我也知道我是一个工程师这个背景。那以我这样的故事，如果我现在去比如说我之前住在乌克兰，我跟那个乌克兰那边人讲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没有任何连接感的。尽管我的东西、我的工具、我的所有东西是可以帮到他们，但是这个故事的连接其实没有的。所以你当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先讲你的专业，你可以讲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你可以先醒思一下说我要让人家怎么样去认识我。当人家看到我这个频道的时候，他第一个认识我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我是一个爱跳舞的工程师，大家可以先 pitch 到说，这个人他的人格特质是这样，他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我是一个到处去旅行的一个工程师，或者是我这个 pitch 的点是，我是一个工程师夫妻，也可以。所以无论如何，你必须要有一个切入点的故事，让人家认识你，去经营这个东西。那二，我觉得你要一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还是要先专注在可以解决别人问题的这个角度去走。所以这两个是有点极端的一个是故事是大家认识的，一个是你要解决他的问题。就是说，当大家看到你的影片、听你的内容或听什么的时候，他可以明确知道说：好，当我听完这个、看完这个影片、听完这个 podcast 或者看完这个文章，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答案？比如说，我想要知道怎么样用最快的方式刷离口，举例，或者是我要用什么样最快的方式就可以解决我面试的问题。所以，当你的影片或者当你的东西的标题跟你的说图什么都很明确讲说，你竟然看我这个影片，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是一个 problem solving 的这个角度去做的内容的时候，你其实在初期可以吸引很多人进来看，然后他又知道你的故事，然后你就开始跟你产生了信任感。然后这时候你才可以不断的去累积，然后你要做一定的数量。假设你是经营 YouTube， 像我是经营，跟大家讲就是听最硬的，就是 YouTube 影片，对，这是它的王者的平台。那么你要做到一定的量之后呢，然后也许演算法就会推送你的内容，然后这时候你过去累积的所有东西才会一次到位。那这个都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打磨的一个时期啦。
所以听下来就是，万一新手想要开始。那主题你可能第一个先找找自己的人格特质，然后第二可能是要会说故事，然后第三个一些呈现的方式呢，你可以开始解决一些别人的问题，比方说怎么刷离扣，怎么样软体工程师怎么面试，你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那大家透过看你的影片看到你的人格特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对你有更深的信任，
甚至可以用个影片就说我如何在公司可以很有效的把 bug 推掉，怎么样去面对很靠背就是乱给 feature 的长官之类这些东西，你就是会有一个连接感的这个故事感。那我觉得在初期你在经营的时候，我认为 这个主题的挑选或是你影片主题挑选其实是蛮重要的。
哦，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可以从自己自身的一些经验，比方说 Running 工程师刚刚讲的怎么推掉客户的需求，怎么样跟 PM 玩 gay， 然后就肯把这个影片拍下来啊，让大家哦，原来你也懂我哦，对对对对，那我以后要追你的频道哦，看一下，哎，这是有共鸣，然后而且这些问题还不是说小小脚，比方说面对这些 PM， 所以有一二三方式你可以做一些参考，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方式。而且 YouTube 就什么都有，第一个你有影片有了，你音档也有了，你的文字稿其实都有，所以你直接做 YouTube 就什么全部都有了。对，
它是最硬的，但是它也是最强大的。
所以你会建议新手的话先直接 YouTube 开始？
嗯，我的想法是如果说你想要挑战自己，然后你就是要像我本身就是这样，我一开始是写部落格起家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要好好经营自媒体，如果我要看长期的话，那我势必得进攻影片，所以就看你的心态了。我就是喜欢面对挑战，然后所以我就选择 YouTube 的平台，
就是先硬后软。反正你现在 YouTube 完切完之后，你会影片影片之后，你大概什么都会有。
但是如果说你是进 IG 进其他的，然后你累积起来了。但是你这时候如果想要进展到 YouTube 的话，那个其实是非我基本上很少听到会成功的案例，都很少。因为你在原本的比如说脸书或者是 IG 平台都成功了，你是 IG 骂了几百万的人，你到 YouTube 其实因为你会有一些包袱或什么之类就会比较麻烦。
哦，所以新手眼角你要硬一点的话呢，就是可以直接 YouTube 就直接这样进攻这样子。
没错。
那刚刚其实我还想问一下 AB， 刚刚讲说有三个事情，就是主题要怎么找，第一个找你人格特质，第二个是故事，第三个是你影片呈现可以是解决大家的问题。我想问一下，第一个人格特质，我们要怎么样去发现自己人格特质到底是什么，跟怎么样展现自己人格特质？那 AB 这边可不可以请你再多说一点这部分？
好，那么其实人格特质这个地方你也该怎么去找呢？我认为 有几个蛮重要的点啦。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对一些东西的喜好会有非常明确的一种思考模式。
思考模式，
对。因为说如果说你东西就是你如果抱持的都是比较中间的心态，就是啊这个也对啦，啊，那个也可以啊，这个也啊我觉得他也什么的，这样子的情形下可能大家就忘记你了，然后大家也不知道你的喜好。因为你要了解当你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你某种程度就是踩在一个阵营里面，你就踩在一个地方里面，就是说比如说我觉得说干我 coding 就是要这样操作，那像我的可能话我就是说，欸，我就是个软体工程师，但是我就是离职，然后我就是开始去旅行世界等，这个就是一个阵营。所以第一个要采取的人格特质就是说你必须要可以明确的讲出你的喜好，你可以不用去批评别人，但是你必须要让人家认识你说，哦，这个人他就是这个咖，他就是这个样子，你不会讲不出来说他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个你很重要的关键。但是我觉得这个一般人他们心你一开始要面对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压力，就是说干我讲这个会不会太冲或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我要讲一点说是慢慢练习，而且我经历过太多次了，就是你如果想要展现出你的不管是你的作品或是你的内容，或是你想要讲一个你深信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都会抖，你在不管是 publish 在什么你都会抖，然后你就会怕你要去批评，所以这个是你必经的过程。那你只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站出你的阵营的话，支持的敌人就没有办法支持你，
所以就要让自己秀出来。
对，就是你不用疯狂，但是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的一个人。但是我没有说你就说，你要扯说什么政治蓝绿这种，就我不是要讲这件事情。你可以讲的是一个你的价值的人生观，你对于你比如说你是软体工程师，你觉得哎，我认为技术就是王道，人性就是王道。你那边推 bug 啊，然后这边用什么 workaround 啊，然后这边绕这种都是邪教，我就是技术是王道。那你就要踩好你的这个人格特质，那大家看到你的时候就看这个就是技术咖技术疯子。那如果说你的倾斜另外就啊我们软体工程师就要解决问题就对了，事情就在把它推干净然后什么什么之类。像有些人他人格特质是什么，他就是专干掉这种大企业的人，就是你们这些企业的人就是给这么低的薪水然后什么什么。当然你这个做那个人的后来他已经离职了啦，他就是离职之后然后他软体工程师的背景，然后他就回去搞那些企业家去压榨工程师这个东西。所以所谓的人格特质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你喜好症很明显的一种特色。那么当然你如果说要去练一些什么肢体语言啊，练你的剪辑的技巧，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些比较加工的部分，它都不是一个核心人格特质，我认为是比较深刻的部分，但那个也很重要，但是那个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了。
对，技术上的问题。 OK， 明白。所以我还是要先做，然后要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些定位。我觉得不要说哎，突然讲 A， 然后突然我现在又讲 B， 大家听众或来宾会觉得你到底想讲东西就会不明确，这个东西是大家要稍微知道的部分这样子。那我就想问一下 AB 哦，针对这个主题啊，软体工程师啊，他假如说想要发展，或者是讲到拍，用 YouTube 拍出自己的影响力啊，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是，或者是什么地方想补充，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
嗯，
或者给他们一些建议。
我的想法是说，其实一开始我认为各位可以把这个内容创作啊，我认为各位不要把它先想成一个就是啊，我要靠它赚钱，我要它干嘛，我要干嘛。我认为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我们当代所有人的一种，不要讲平民化，就是一个非常泛用的一个技能的。就是无论说你未来你要变得商业化，或者是你要去提升你自己的影响力，甚至有人在这个两性市场上面都是觉得都会想说，哎，我透过经营自媒体，我就可以提升我的地位。或者是你未来想要去推销你的产品，或者是你未来要面试，或者是你要干嘛？其实我觉得经营自媒体现在在我们当代，它是一个，我可以觉得它已经可以接近是一个基础能力了，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基础能力。就是你拥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可以应用在各种层面上面。所以我认为初期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副业，当做是一个你提升自己自我价值，然后各种可能性的一个方法，这样去发展。而不用把它当成是一个啊，我一定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事业系的形式，把它当成一个投资自己的这种概念，把它学一个技能的这样一个东西的一个发展，甚至认识朋友的话，甚至你可以提升你的认识社交的这个东西都可以。那或者是分享自己的兴趣也可以 ，OK， 就这样子操作，像是一个打造的过程，就好像你在写个 code 一样，你在写个 feature， 你说一个打造打造起来嘛，制作创作证明做影片也是这样的概念，也是一个打造的过程，也是有 bug 啊一些问题要去解决。那么透过这个心态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这个基础能力，像我现在甚至还把这个做自媒体内容创作是当作我在学语言的时候，我就是为了要督促我现在学俄文嘛，为了督促我学俄文，我甚至就把我学俄文的过程把它记录下来。那我认为比如说三年后五年后我十年后，我再回头看到我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不只是我自己看得爽，它甚至搞不好未来我跟人家交朋友，是认识其他俄国人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它都是一个自身价值提升的一个过程。甚至我未来搞不好开始教人家俄文也不一定，都很难讲。所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你提升自己，像健身一样，或者是你一个其他东西，它是一个副业的一个自我价值成长的一个东西。那我认为这个如果当作这个当代所有人的一个基础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切入点。
就像学习，不管是可以应用在非常多的层面，假如你自己做自媒体也好，可以当做认识别人的管道也好，第三个说不定因为你做这自媒体，下一份工作大家就主动来找，我知道你拍了影片呢。
对啊，这个我想问一下，是我上次听他讲说，现在已经有个社会的大家来讲，就是说，当软体工程师已经不是什么让人家羡慕或者是亮眼的职业，但是如果说你是个 YouTuber 的话，大家觉得你了不起。
对，
已经到现在已经到这个时候，因为在我那时候几年前，大家还觉得 YouTuber 是一个不入流的专业，现在已经。变成说 YouTuber 是一个大家会觉得，YouTuber 好屌，是这样吗？
对，会有前卫这样子，
会这样子了。我已经到这个时代，好吧？那就
那
说吧，
在等什么呢？对啊，那好，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 AB 来到现场分享这个主题哈。那其实我们知道 AB 最近有就是开一个课程，就是选择你的现实 3.0， 拍出影响力，就是影视级的自媒体的实战营。那我想说我们其实这期讲了非常多的干货，那当然你想要再更深度的了解，当然就是这个课程可以帮助你非常多。那可不可以 AB 再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课程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学习的部分？
了解，那这个课程叫做选择你的现实 3.0， 那我们已经开到第三期了，基本上它是一个4周的线上的实战营，就是说包含我自己本身会亲自，它不是个录好的影片，它是真的4周在 Zoom Call， 你会跟着其他学员一起去学会怎么样从无到开始拥有自己的频道，甚至到开发出你自己的线上课程、线上产品，到后来到销售，是一整套很完整。我经营自己自媒体这所有东西都会在这4周里面。那么除了我本人主要的课程教你这些所有内容，这个细节你可以看这个网页。那我还要请很多的客座讲师去教大家各位一些细节的部分，我都会找专业讲师。比如说，你怎么去做缩图？因为缩图在 YouTube 经营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的平台，是主要是进 YouTube 的，我就请专门的这个缩图的讲师教你怎么就做缩图，或者是上字幕这件事情，你可能觉得很简单，是蛮简单的，没有错。如果你自己去 search 的话，但是很多人你上字幕可能花很多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会找专业的上字幕的人教你怎么去上好字幕，然后教你怎么去找这些主题， 教你怎么去架网站，可能你是工程师，你不用这样雕了。那其中还有一个我觉得这课程很棒的地方是，我们有一个 circle 的群组，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辛苦的，你会有一些战友一起陪伴的话，那大家会互相激励，一起这个扶持，那我在上面回答你的问题，这个 circle 群组是很棒的一个平台。那我的目标其实很简单，我的目标其实就是在这一个段的四周里面，你会完全游泳一个可以出新手村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跟自媒体的一个基础能力，然后你未来就可以透过这些基础能力开始去真正的去未来你想发展成怎么样，这是这个课程给你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
那好，真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AB 来到现场，那我会把这个课程连结放到下面。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